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你打开新约读的时候，第一本一定读到马太福音，所以早期的教父也许居比良讲 Kipian 讲的马太为首。什么叫马太为首？当时我们的领会可能是当时教会的领会可能是马太第一本福音书，但是到现在学者的研究，这个说法不一定了，有可能认为马可写得更早，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马可跟马太的不同，因为马可记载是彼得讲道集，所以 马可福音里面很少连贯性也许那时候圣经里面特别提到那时即刻，很多这些动词表示，不是很多这些介系词表示时间的急迫，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呢，耶稣基督在那里传扬福音，他是神的仆人，马不停蹄地到处传讲信息，给一种急迫的感觉，可能跟彼得的个人的经历跟彼得个人的性情也有关系，所以可能马可福音先写，但是圣教会里面讲马太为首这句话的意思却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他就是说到在福音书起头的时候，四本福音书第一本应当先读马太福音，为什么？因为这是跟旧约连贯的。今天我们讲过看马太怎么介绍主耶稣之后，你会更了解在教会历史中间马太为首 The Primacy of Matthew 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你初期教会，当你看见教会的排不看见圣经的排列次序，初期教会在圣经成为正典的时候就采用这样的方式，马太一定是第一本。当然如果你有机会读四福音就知道这四本福音书是写法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看见路加并不是一个当事人或者说目击者，他不是一个第一代的见证人，但是他却做了很多研究的工作，按着次序把福音的真理写下来。所以可能路加福音最有时间的次序。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马可福音，刚才我已经说了，他马太没有从事工的角度来开始介绍主耶稣，当然他不需要做研究工作，因为他本人当时就在那里就在场，听见耶稣自己亲自向他所说的话。他也不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约翰从自己的经历开始，他讲他自己蒙召的经历，所以这四本福音书的起头都不一样。尤其约翰一书的时候，你看见约翰特别提到他个人与主的接触，在基督里面他认识个人的认识，成为他写福音开始的点。当然我们也知道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提到施洗约翰的门徒他本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最了不起一句话就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马太虽然没有记载这句话，因为他不是当事人，但是我们从马太隐藏自己这个事实，上个礼拜我们信息讲到他没有从经历开始，他把自己隐藏起来，只是非常不重要的地方提到他个人我说不重要，用非常不重要的语气讲到他信主之后的改变，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过了。所以你知道当马太来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是想过的该怎么写，他没有从个人经历开始，但是他却锁定了设定了听福音的对象，看他这本福音书的对象就是第一代信主的犹太人。从使徒行传跟保罗的书信，今天我们研究新约的理论，我们相信甚至保罗的书信可能都在马太写福音之前，所以已经有这样的福音的介绍，我们才会读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说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因为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马可福音也没有马太福音的出现，因此到底什么是福音保罗讲的非常重要。保罗传讲的福音就是照着我所说的耶稣基督按照旧约照着圣经的话语他来了， 他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些是福音的真谛。这些在教会开始之后，还没有圣经以前，已经广传广泛的被教会所接纳。所以马太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写到耶稣基督的，介绍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从这里看见马太锁定了他的读者对象，因为第一代的基督徒多半是犹太人中间出来的。一开始你读马太福音啊，今天我们本来应该读马太福音全章，但是我怕太长，而且读的时候呢，前面有一半家谱，可能弟兄姊妹们读得不太畅快，不太痛快啊，家谱很难读，名字这么难。但是你会注意到马太福音一开始说那几句话，中文的圣经呢已经把它稍微有一点修改了。第一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三句话在原来的次序上面不是这样子的。马太福音一开始说耶稣基督的来历，家谱这字就是来历，耶稣基督怎么来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底下又说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不是叫子孙，大卫的儿子。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开宗明义讲到耶稣基督的来历，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弟兄姊妹们，这是跟犹太人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马太一开始就拉了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是他特别选择的，并不是很自然的，不像约翰，不像路加，也不像马可，他想过一个问题，怎么角度叫人认识这位主是谁，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的父子是怎么样一位。马太采取了一个非常高的姿态，他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的来历，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为什么？因为当你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的时候，家谱里面就隐含着一个救恩的思想，家谱里面就含着神的救恩。因为为什么犹太人非常强调一件事情，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对话你在福音书里面可以看见。当使徒约翰起来传道的时候，那些人来到他的面前，约翰讲了一句话，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自己心里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告诉你们，神可以从这个石头里面给他兴起子孙来，而且你们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可以把他连根砍掉。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太人非常注意家谱，他们知道他们血统，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中国人当然也注重家谱，我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但是我们的炎黄子孙能够推到哪一代我不晓得，至少我搞不清楚我家谱。很多人都已经家谱失传，因为经过很多的变乱。但是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在灭亡灭国之后仍然维持他民族的统一性，因为他们非常注重家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甚至你从圣经旧约里面看，当他们归国被掳归国以后，如果谱系查不清的，暂时不许他进入家谱之内，不在家谱之内的暂时不能享受犹太人所有的好处。当然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可能他们重新进入犹太教的仪式，借着这样把他重新接纳到犹太民族中间。现在的犹太民族已经是相当的难追寻他的家谱。我听说有些人告诉我，只有两个家谱可以查出来的，一个是犹大的后裔，因为大卫的缘故，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利未支派，除了这两个支派，可能还加上便雅悯，很少人知道他们自己的祖先是哪一个支派的。但这都不要紧，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他们非常注重家谱。所以当马太提出来亚伯拉罕的儿子这句话，我想所有犹太人都要看下去，因为这跟他们有关系。接着你看马太记录，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就是十二先祖。犹大从他玛士生了法勒斯和谢拉，这些家谱犹太人非常熟悉，因为这是他们旧约中间共同的祖先，一直到十二支派出来已经确定不能改变的事情。所以马太拉开来的角度讲到一件事情，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耶稣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知道一件事情，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基督再一次确定这件事情，他对撒玛利亚妇人也说，你们都知道 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所说的我们知道，而撒玛利亚人是混杂的民族，他们接受了犹太宗教，却不是真正的犹太人。所以耶稣在那里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时候，说到一个传统是不能改变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马太写福音的时候踩的这个角度，在他要介绍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他确定一件事情，他确定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后裔。后裔这个字中文翻译，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儿子这个字不一定真正是儿子，孙子也在儿子里面，孙子的儿子的孙子也在儿子里面，儿子一个字可以代表很多，所以中文里面就翻作后裔，这个翻法没有错啊，只是就失去了原文两个字相同的那个意思。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子孙跟后裔原文是一个字，后裔啊，一个字，儿子啊。所以这里他拉开了一个家谱的角度，然后你又看见，他又设定了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君王，特别提到大卫。若是不需要提到君王，亚伯拉罕就够了，因为亚伯拉罕当然他也是大卫的祖先。但是这里你读到家谱里面，特别在第六节里面提到了耶西生大卫王，而底下接下去没有分解，又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二段的家谱，马太福音里面家谱分作14、14、14三个十四代，我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分作三个十四代。有人说因为大卫这个名字加起来就是4+6+4，所以是14啊，这个都是一些解释，没有关系的。但是从第六节以后，那个家谱是君王的家谱，但是圣经里面没有那么多的王出现，只提到一个王，就是大卫王。在马太福音里面单单提出大卫王，提到说耶西生大卫王，他特别提出来，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大卫是一个特别的君王，这是神亲自给他启示，要立他为君王，并且说他子子孙孙永不缺人做他的王位。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他提到君王的时候，特别提到耶稣是大卫的儿子，因为他是要来做王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当他提到君王的时候，马太提到君王，表明是一个应许，不仅是一个谈到神的救恩，更讲到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不能废去的，因为神对着大卫指着自己启示，当然他对亚伯拉罕也是指着自己启示，但是这两个启示的内容有一点不一样。所以马太已经锁定了一个主题，这本书马太福音是要讲神的君王，要讲神的国度，要讲神的君王，讲君王就要讲国度，讲国度就要讲君王。以后我们看完马太福音之后就知道，这个君王这个国度并不是世人所明白的君王和国度。怎么知道？因为马太福音也有这样教导，因为他不是要来受人的服侍，他是要服侍别人的。这个君王是以他的生命的优越来掌管一切跟随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要做耶稣基督子民，但是耶稣并不是严严的辖管我们，是用他生命的美德呼召了我们，叫我们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在他呈现，在他介绍，在他表达他的夫子的时候，特别采取了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拉开来了给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大的角度，是一个非常高的角度，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角度。到底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要称他为夫子的，我们要跟随他的，到底是谁？上个礼拜我说做门徒第一个要晓得你所跟随的夫子是谁， Who is your master? 到底你的夫子是谁？你不要跟错了，跟错了人，你没有跟随主耶稣，你的问题很大。所以马太在他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知道犹太人的思想，所以用这句话来吸引犹太人的注意。一般读圣经的人，圣经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同意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 虽然第一世纪以来教会在各地出现的时候，除了在耶路撒冷全是犹太人之外，可能有入犹太教的人，当保罗把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一直到欧洲去的时候，也有许多人外邦人归主，并且彼得也说到神叫他，当他和保罗分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往犹太人，你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知道福音已经传遍了外邦人中间，但是这个对于犹太人有关系的福音的角度，这本福音书还是全教会所有各地教会都应当读的。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跟随，我们所侍奉，我们所敬拜，我们所学习的对象耶稣到底是谁。当然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讲家谱，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家谱的作用是什么，而且在家谱里面有很多值得学习值得研究的事情。但今天我们要特别说到马太怎么样介绍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看见当马太把家谱记载完毕以后，底下从18节开始，马太这样记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这一段经文我们都知道，因为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都要读，不是我们自己读，就让小朋友们读啊，上台表演的人演玛利亚啊，还有约瑟，还有个小 baby， 那个小 baby 可能是个洋娃娃啊，放在马槽里面，记载这样情形。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介绍的时候，第一要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这是礼貌也是必要，因为名字就是一个人，所以确定认同。今天我要介绍王弟兄，他的名字叫王培刚，大家都知道，他是王培刚，名字在这里，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王培刚，这个是谁？他有名字。耶稣，我们知道耶稣，耶稣是他的名字，在肉身地上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是谁取的？是天使所取的。路加福音里面也记载到，当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因为这是在成胎以前天使所给他起的名字，这个名字不是从人间来的。但是我们了解到这个名字你看马太的宣告，马太怎么介绍耶稣，他介绍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怎么样宣告，他不是用自己的语气，而是用天使的角度来宣告，而且马太认定了他的身份。耶稣是谁？他是从圣灵来的，他是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之后还没有迎娶之前已经从圣灵怀着胎。所以马太在一个角度他认定耶稣基督特别的身份，他是圣灵怀孕而生的，他不是肉身生的，他不是从肉身的父母而来的。当然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是个神特别的真理，而且也是唯有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说他是神而人者。马太的时候已经开始一些神学，像保罗所传的信息，像彼得所传的信息中间已经引起了一些争论。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看教会历史，一个争论就是耶稣到底是谁，这个争论要到第4世纪才开始停止，确定耶稣基督是神而人者，他是完全的真神又是完全的真人。待会我们要播饼以前，我们也宣告使徒信经已经说到这些事情，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从玛利亚怀孕而生，这件事情对于救恩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当然马太并不是那样清楚，从神学的角度他从一个事实的记载，也是因为有了马太福音，有了几本福音书，有了保罗的解释讲解，我们才知道以后早期的那些所谓 apologist， 所谓那些 theologian， 那些神学家 确定一些事情，像奥古斯丁他们真正的确定耶稣基督是神儿人者。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马太用非常简单的话记载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从圣灵而来。不仅这样，他不仅是马太不仅锁定 马太不是不仅仅是宣告，看他怎么宣告。他说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这个字，今天我们在英语的世界很少人起名叫耶稣，但是在西班牙语的世界很多人起名叫耶稣。这个字就是耶稣的意思。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他原来的结构就是神拯救，亚就是亚伟，神拯救。他字从旧约的字根来，跟约书亚的名字是一样的，叫书啊，耶稣啊。所以在有些经文里面他翻作耶稣的名字，有些地方中文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啊，其实他的名字也叫耶稣，因为早期这个名字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名字，神拯救是好的名字，耶稣是神拯救，耶稣就是神拯救。当然因为以后耶稣基督的地位，特别的地位，因此在英语的世界里面很少有人再取名叫耶稣啊，有可能两个可能，一个是冒犯了神，一个呢是被人取笑，怕被人取笑。但他的意思是非常好的。所以马太在这里说他的名字叫耶稣，天使宣告他的名字要叫耶稣，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神拯救，他的名字叫神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马太介绍这段耶稣的来历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他从圣灵怀孕。第二，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的工作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犹太人的想法是怎样？他们可能盼望一个在地上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统治的那一位君王。但是马太在这里却很小心地说，他借着天使所说的他拯救，他要把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把罪恶里面拯救。这个仇敌不是罗马人，不是外邦人统治，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看不见的。今天全世界，约翰告诉我们，都扼在恶者的手下。因为每一个人在亚当的生命里面都有一种自然明白而且能犯罪的本能，这件事情是人性的软弱，却也是最需要拯救。也许因为我们看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也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也没有看见别人比我们好，因此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面，我们非常习惯对人人都要提防，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好人啊。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凡是鼻孔朝下的没有一个是好人。那么谁是鼻孔朝上的呢？鼻孔朝上另外一种意思，那是说得意洋洋自高自大，那他如果自己觉得鼻孔朝上，他可以说他不是好人，他不是坏人。但是所有鼻孔朝下的都是坏人，没有一个好人，因为人都是罪人。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不仅是因着圣灵怀孕，这里也讲到他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耶稣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约翰福音，不，所以马太福音，你看发展到后来，马太里面所记载的许多是耶稣基督的教训，也有很多是耶稣基督的工作。甚至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结构的话，他一面做事一面说话，说完话就做事，做完事再说话。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耶稣基督登山的宝训讲完之后，他就在第八章开始在山下医病赶鬼，拯救病人，这个医治人的疾病，把人从撒旦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这是耶稣的工作。以后一路一路进展都是这个模式。耶稣当他带领门徒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告诉他们做门徒的意义。他不仅刚开始是呼召门徒，你们来跟从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之后他又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叫他们看见怎样工作，怎样把人带到神的羊圈里面来。当他做完之后，最后一段时间再宣告他怎么样要上十字架。马太福音十六章以后宣告他要上十字架，接着他就走上了去耶路撒冷的路，一直到最后他在比拉多手下被害，一直到他钉十字架。然后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已经宣告他要从死里复活，接着他真的从死里复活。门徒们 听见耶稣的讲论，然后看见耶稣的示范。每一段的讲论他都要加上他自己亲自行作运作这些事情所显出来他的荣耀。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